生命信息第九章，十字架的话与生命的话。你对新约圣经若是只有浮浅的认识，你会认为它所记载的仅仅是些故事和教训。然而在这些故事和教训底下，却蕴藏着基督的死与复活。我们要先回答一些问题，然后进一步来讨论它。问题与解答。第一个问题，我相信我有你在前一篇信息里所提到死的经历，但我不清楚复活的事。回答，在圣经里，死是复活的门槛。你若有死的经历，就不需要明白复活。复活是死的完成。无论是在圣经里，还是在纳灵里，死和复活都是分不开的。因此，在我们的经历里也是分不开的。第二个问题，我们来到神的话跟前，怎么知道该读哪一段呢？回答，我建议你们一种方法，这是我从尼弟兄那里学来的，用两本圣经，一本应该不写什么，只有圣经纯净的本文，没有注解，这是为着你早晨读经用的，一次不要读太多，最多半章。为着这种祷告的读法，你可以先选一卷书，像福音书或是书信中的一卷，不要选以西结来做喂养，这要等到你长大成人，会处理那种食物的时候再选。一节又一节，连贯的读完这卷书，好好的祷告每一节，直到你把它完全消化了。这种读法是为着你属灵的喂养。另一本圣经是用来研究知识，要把你所得着的亮光，或者从信息参考书中所得着的注解记在上面，要以这种读法把整本圣经连贯的读完，每天四章，一年一遍。得着这种知识会使你在生命上扎下稳固的根基，而且使你早晨读经所得着的喂养更加丰富。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这两种吸取主话的方法，一种是为着喂养，另一种是为着知识。第三个问题，要严格规律自己，不管喜欢不喜欢都读神的话，这与基督徒规律自己的行为有何不同？回答，每天规律地吃神的话，定规会影响你的行为，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我们来到他跟前，即使还没有开始读他，就会有感觉是来到神自己面前。光凭着这种感觉，你就会有长进。但是假设你把读经的时间用在世俗的杂志和报纸上，你不认为这样把时间花在世俗的思想上对你的行为会有一种消极属世的影响吗？50多年来，我一直被主保守在他的话里，从来没有松懈过。看见你们有人松懒，不殷勤读经，就使我忧心。你们所浪费的时间再也得不回来，而你们所吸入毒素，却会对你们有长远的影响。你们中间有些人以前做过嬉皮的，可以做见证，即使你们悔改了，但迷幻药已经伤害了你的心智，要走严格的路，不要走松懒的路。第四个问题，你说的严格，要规律，你的意思是不是说生活要像和尚一样？回答，不止和尚是规律的，想想看军中生活是多严谨。连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只要你一在军中服役，连你头发的长度也要照着规定。你要按规定时间起床铺床，你所有的东西都要井然有序。这种严格的对待改良了许多年轻人松懒的性格。我不要你们像和尚或尼姑一样，只要你们做个正常的人，不要睡得太晚，早一点起床梳洗，铺好床，然后就祷告读经，把你的书籍 按次序摆好，把衣服放在该放的地方，脏衣服不要乱丢，鞋子该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你家里面每一个房间都该整整洁洁的，连你的院子，包括靠街道的部分，都该有整洁的外观。我们这些基督徒必须给人一种见证，我们是最高品的人，我们是主耶稣的见证人。你以为我们能够既松懒又属灵吗？在神的创造里，每一样东西都是有条不紊的。我们不要活在世人堕落的光景里。从我50多年来的观察，我能说，每一位被主使用的人都是对自己严谨的人。第五个问题，我们该有一段持定的时间来到主面前认罪。回答，我们不是带着某种目的到主面前去，我们到主面前是为着我们爱他，我们与他同在。有时候住在附近的孙子进来看我们，他们若是太乖了，我们就知道他们一定想要什么东西。他们一旦得着了所想要的饼干或口香糖，他们就离去了。这种举动就好像我们带着目的来到主面前一样，他要我们因着爱他而来就近他。若是我们的孙儿来看我们，只因着爱我们，而不是为着别的目的，那我们会何等喜乐。我们对主也是这样，他要我们清晨就来接触他，因着我们的需要以及对他的爱，我们来到他那里去，然后在他的同在里，因为他是光，我们看见了自己的过犯，自然而然的就认起罪来，并且蒙血的洗净。但带着认罪的目的来到主那里，可能会叫你好几分钟之久感到沮丧。第六个问题，我们中间有些人看见了操练身体的需要，就开始慢跑、打网球、排球或软式棒球。正如你说过的，这个世代的趋势是与运动有关。你能否帮助我们对照顾身体有正当的态度，而另一面又能保守脱离运动的世界？回答，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里，运动和娱乐把许多人引到最终，事实上这成了他们满足情欲的方法。我们需要遵行各种的恶事来远离禁坐的原则。你的问题显示你爱主，也追求主。我们这些基督徒不在律法之下，而在主自己之下。因此，当你要出去参与一种运动时，首先问问他，主，你与我一同去吗？主也许会说，我不喜欢，我不要与你同去。若是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身体怎能得着需要的运动呢？你可能认为，年轻人若不参加比赛就没有运动，这完全在于你对主的爱。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参加校队，得救以后有一天球传到我面前，我不能再踢了，没有人在外面限制我，但我没有办法再用脚去踢球了，从此我就不再参加那种运动了。虽然如此，多年来我仍然获得充分的运动，甚至现在我一天大约花1个小时来运动，走路、打扫庭院、浇花并做整洁。没有运动我就不能好好睡觉，我需要借着运动来消耗我的精力。你若爱主，他会引导你去做你所该有的那种运动。话的构成成分，我愿意列举圣经中一些死而复活的例子。我们在前一篇信息中已经说过，复活之膏的香料是灵的构成成分，也是话的构成成分。圣经中的教训和孔子伦理教训的区别是什么？两者都包含改正和调整。 但在圣经里的改正和调整包含一种杀死的元素，这种杀死的元素和复活的元素都是圣经中的主要构成成分。让我们来形容一下这种杀死的因素是如何工作的。比方你下了班精疲力竭地回到家里，一踏进门就碰到一件事叫你不高兴，你的妻子，你没有说什么，因为你必须先小睡片刻再做别的事，等到小睡后你花了半个小时读主的话，之后你的不高兴也无影无踪了，甚至你想要不高兴也不成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你所读圣经的话杀死了你的不高兴，你甚至会向你的妻子道歉，因为你回到家时没有向他问安。这种杀死带进了复活，那就是你这个时候觉得喜乐的原因。神圣的话内含着主的同在，这话杀死你，同时也以主的自己来供应你，结果你有了喜乐的感觉，主的感觉，那灵的感觉，能力的感觉，以及得了喂养的感觉，这就是复活。这个例子说明，当我们忠心进入主的话里，这两种构成成分如何运行在我们里头。十字架的话，保罗如何对付哥林多教会的难处呢？十字架的话，对那正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对我们正在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十字架的话，意思就是杀死的话，这就是哥林多人所需要的话，好来打掉他们的分门别类，对知识的相信，以及对恩赐的乱用。整卷哥林多前书就是十字架的话，保罗运用十字架来杀死天然的东西，砍掉希腊人的哲学头脑。保罗说，属魂的人不领受神的灵的事，因他以为这些事为愚拙，并且他不能明白，因为这些事是凭灵看透的。你认为在哥林多的希腊头脑肯不肯接受这样的话呢？古代希腊人以他们的哲学闻名于世，然而保罗在这里对他们说，凭着魂而活的人弃绝神的事，以为是愚拙的，这岂不是贬低了希腊哲学的头脑吗？不止如此，保罗因哥林多人依靠他们聪明的头脑，因此要砍掉他们的头。当我们这样祷告时，在我们身上也会有同样杀死的功效。我们会说，属魂的人，我不就是属魂的人吗？我的确信靠我精明的头脑，这里说他不领受神的灵的事，这不就是我这么多年来缺少属灵悟性的原因吗？属魂的人认为那灵的事是愚拙，他不能明白。哦，属魂的人必须被破碎，这就是十字架的话杀死的功效。称他们为婴孩，你乐意接受保罗进一步的话吗？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当作属肉的，当作在基督里的婴孩。你听见人说你不属灵，是个属肉的，在基督里只是个婴孩，你不会被半跌吧？你若抗议这样的称呼，就证明你的确是那种人。这里的话又是杀死的话。事实上，在哥林多前书的每一章里，对你这个人都有某一方面的杀死。生命的话，在腓立比，我们有另一种的话，使你们无可指摘，纯洁无杂，在弯曲悖谬的世代中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在其中好像发光之体显在世界里，将生命的话表明出来。这卷论到经历基督的书乃是生命的话，哥林多前书是十字架的话，而腓立比书是复活的话。 圣经是由这两种话组成的，一种是有杀死功用的十字架的话，另一种是带着复活的生命的话。死发动。林后四章十至十二节说，身体上常带着耶稣的致死，使耶稣的生命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体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使耶稣的生命也在我们这必死的肉身上显明出来。这样，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你们知道死会发动吗？这种死是以末药做预表，是复活之灵的香料之一。虽然我们不明白死和生命是如何发动的，但我们借着每天来到话跟前就得着益处。圣经是十字架的话，乃是一种抗生素，杀死我们里头所有消极的东西，同时它也是生命的话，供应我们维他命，维持我们属灵的健康。被灵引导，请注意这两节经文的前后关系。因为你们若照肉体活着，必要死；但你们若靠着那灵致死身体的行为，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致死身体的行为是一种杀死，这种杀死是在话里头，而借着那灵来执行。十四节所提的被那灵引导，乃是指着我们被引导致死身体的行为说的。引导定规会带我们经历我们身体的恶行被致死。我们若在运动的事上被那灵引导，会致死身体的行为；我们若在看电影的事上被那灵引导，就会决定不去看；我们若在购物时被那灵引导，百货公司所出售的东西就会失去吸引力。身体的行为就是身体情欲的显明，我们若在那灵的引导之下致死这些行为，就像世人显明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的生活不像魔鬼的儿子。十字架与灵，这里还有两处相关的经节。那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了十字架，我们若凭着灵活着，也就当凭着灵而行。在二十四节有肉体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杀死，表面看来是我们自己做成的，但在二十五节明明说这种杀死是凭着那灵来完成的。在那灵里生活行动的路乃是借着十字架，靠着经历肉体己和天然之人的杀死，我们就住在基督里，也享受复活。抛开魂与那灵，因为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能以刺入甚至抛开魂与灵，骨节与骨髓，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当神的话刺入抛开魂与灵时，是一种杀死，也是一种复活。这种抛开的工作是借着神的话来完成的，神的话将魂摆在被杀死之下，却把灵留在复活之中。这种神的话的抛开，乃是我们得以深刻丰富的住在基督里的路。但愿整个恢复都被带进这样的一种住的生活里。